中国黑龙江省伊春市武营区法院将在1月26号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孙德香和柳明书。孙德香的家属已经聘请了北京律师李长民和李静林为孙德香做无罪辩护。
孙德香的辩护律师李静林表示信仰无罪，当局指控孙德香的罪名不成立。他和另一位辩护律师李长民准备下周一到伊春市看守所申请会见。
镇压法轮功已经十年了，要不镇压他会需要高层的一个大变动。这些公民他自己愿意信谁的，从法律角度先，那应该是有他自己的选择的权利的。
孙德香的妹妹孙德娟告诉记者，去年7月25号晚，武营区公安局的警察从窗户进来，非法抓捕孙德香和抄家。半年来，家属多次要求探视，都被拒绝。
公安局七八个人吧，抓走的，戴手铐的，电脑被拿走了。他们去了3次，也没让见一面。管姐严了，直接法轮功之后跑了。那共产党是不讲理呀。
孙德香的弟弟表示，法轮功是很好的功法。孙德香练了之后，身上的病都好了。他要求无罪释放孙德香，
马上要开庭了，下星期二要求无罪释放。之前有点毛病，练得好，应该都好，都去掉。
据明慧网报道，76岁的柳明书在发真相资料时被警察非法绑架关押20天左右，勒索1万元作为保外就医的保证金后才被放回，但法院仍将非法庭审柳明书。新唐人记者陆芳、熊斌采访报道。
孝敬父母呢，是中国人固有的传统美德。然而吉林省延吉市的朝鲜族青年李龙吉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剥夺了向父母尽孝的权利。我们来看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今年34岁的李龙吉因修炼法轮功于去年9月27日被延吉市国保大队绑架，至今仍关押在延吉市看守所。在得知儿子被绑架的消息后，李龙吉的父母从乡下赶到延吉市，多次到市国保大队、市检察院和看守所，希望他们能放了李龙吉，最起码给儿子送几件衣服御寒，但却遭到警察们的拒绝和辱骂，多次求告无门。李龙吉的父母回到农村的家中，77岁的老父亲从此一病不起，并于今年新年的第二天离开了人世。据李龙吉的母亲讲，他的老伴儿天天盼着儿子能回来，还攒了100多块钱，准备给李龙吉娶媳妇用。李龙吉的母亲表示，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活着见到儿子回来，告慰九泉之下的老伴儿。新唐记者周继海报道。
雷景雄是一位曾经在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深造的优秀青年，因为修炼法轮功，他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其中有一次被殴打至昏迷不醒后，在送入焚尸炉前呢死里逃生，但是随后又遭到当局的绑架，如今下落不明。让我们来看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2004年8月18日，湖南长沙天心公安分局绑架了雷景雄，用酷刑折磨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直到他生命垂危。之后警察把他抬到火葬场，企图焚尸灭迹。在即将进入焚尸炉前，雷景雄轻微地动了一下，在场的一个女警发现后阻止了其他警察。这次酷刑折磨使雷景雄脸部严重变形，下巴与脸型向一边倾斜。30岁的雷景雄于去年7月21日第六次被当局绑架，之后很长时间下落不明，家人至今未收到当局的通知。雷景雄是湖南嘉贺人，是湖南师范大学于2000年推荐到中央美术学院的3名优秀学生之一。雷景雄2003年在广东东莞打工期间，因为告诉别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体会，被当局张贴通告悬赏万元抓捕。为了追查他的下落，他的不修炼的父亲、姐夫等人曾经被公安局非法拘禁。新唐人记者方竹、刘翔报道。
11岁女孩琪琪与外婆谭香玉在新年刚过的4号晚上，在湖南长沙市韶山南路被当地警察非法绑架，祖孙俩被强灌的罪名是在路边张贴了法轮功的真相传单。信仰真善忍的琪琪的外公外婆曾经多次遭到警察的绑架和关押。
祖孙俩被警察劫持到雨花亭派出所后，琪琪被单独关押在石班市强迫询问，直到深夜被闻讯而来的母亲接回。 63岁的谭香玉则被送至长沙市拘留所囚禁。据琪琪父母说，孩子泪流满面，睡觉时人惊魂未定。孩子自幼与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因为当局镇压法轮功，经常遭受惊吓。2001年3月，谭香玉突然被从床上抓走，留下两岁的琪琪孤身一人在床上大哭。2003年正月15，谭香玉与全家人吃团圆饭时，十几个警察闯入家中，琪琪目睹外婆祖母被逼得从三楼窗户跳下去。2005年9月，谭香玉被关押折磨至生命垂危，保外就医后，警察又到学校骚扰琪琪，盘问谭香玉的下落。2008年奥运火炬传到长沙的前几日，琪琪又一次目睹警察闯入家中搜查并企图抓捕谭香玉。自从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年过六旬的谭香玉已经三次被当局折磨得奄奄一息。谭香玉的丈夫谢悟堂被关押在武陵监狱，自2007年7月抓后就再没回过家。新唐人记者李文修、刘翔报道。
北京警察最近告诉高志胜律师的大哥，高律师在去年9月25号走丢了。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近日透过报道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人权律师李和平表示，当局必须对高志胜的生死负责。
耿和近日表示，高志胜是在去年2月在陕北老家被警察带走的，他的身边随时有警察近距离监控。走丢的说法耿和表示无法接受。
听说高志胜的人都知道，高志胜几年以来呢是中共严密的监控对象。中共说如果高志胜他丢失了，那必须解释他丢失前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丢失后他们又做了什么，事情的经过细节是什么。
中国维权律师李和平也表示，全世界这么多人都关注着高律师的消息，当局编造走失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说法是无法搪塞过去的。
这是一个天大的一个笑话，这个也无法搪塞得过去的。如果永高镇有任何不测，就是整个中国政府是要承担责任的。
李和平还指出，政府人员在没有出示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将人抓走，这是违法行为，因此有责任向世人交代清楚高律师的现状。高律师的妻子耿和目前对丈夫的生死未卜感到非常痛苦无助。
您是中共警察公安抓走的，我今天就要跟你中共要人，高升就在你们手里，把我的先生，把我高志胜。
耿和希望国际社会关注高志胜的安危，帮助他的子女要回他们的父亲。新唐人记者白梅、特别记者艾琳采访报道。
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大哥近日透露，北京警察告诉他高律师走丢了。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西秋对此表示，对高律师的处境感到担心。
高志胜律师的大哥高志毅最近一次去北京找到把高律师带走的警察打听下落，警察告诉他高律师在去年9月25号迷了路走丢了。高志毅认为警察在说谎。
他们肯定撒火了嘛，这段时间再有什么办法，这得看咋去。
自从在去年2月4号高志胜被警察从陕西带走后，这是官方首次对他的下落给出说法。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西秋怀疑出现了最坏的情况。
在高律师被强迫失踪接近一周年之际呢，那么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根据07年高律师所受的一系列酷刑的待遇呢，不能不使国际社会担忧啊，就怀疑中国政府在隐藏什么、掩盖什么，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最坏的情况。
傅西秋说，高志胜律师多年来当局不但非法侵犯他的人身自由，后来被警察绑架期间还遭受令人发指的酷刑。当局的做法不仅是违反国际人权法，也违反中国本身的法律和文明标准。他说，无论高律师出现什么情况，政府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高律师，无论是他出现失踪也好，人间蒸发也好，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傅西秋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交代高律师的下落。新唐人记者雨晴、施平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的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先生的家人在近日被当地的公安告知，说高志胜去年9月份迷路走丢了，这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高志胜的家人以及世界各地关注高志胜的人士还有人权组织都表示， 不能接受中共官方的这种说法。他们纷纷向中共当局要人，并呼吁国际社会能够紧急营救。我们来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角落。
高志胜是2001年中国司法部评选的十大最佳律师之一，他长期代理拆迁户、法轮功学员和家庭教会等人士的案件，曾三次发出致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高志胜和家人多次遭到当局的拘禁和骚扰。2006年12月，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他3年徒刑，缓刑5年。去年2月4号，十多名公安将他从陕西老家强行带走，从此失去了音讯。近日，高志胜的大哥高志毅告诉美联社，他最近到北京打听兄弟的下落。公安告诉他说，高志胜在去年9月25号迷了路，走丢了。高志毅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他的就是他自己走失了，不知道。你说我这有什么办法？就是四国啊，就是他们就是一般的人嘛，他不是岛国的。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表示，自从上个月以来就有消息说高志胜可能出事了。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对新唐人电视表示，消息令他非常震惊。
知道高律师的人都知道，他是警察，是一直的跟踪，出门都是要有警车和警察跟着的啊，一直24小时没有离开警察和便衣的视线，他怎么能丢失？如果中共你真说他是丢失了，在这之前你们对他做了什么？你们怎么对待他了？你要跟我们家属交代清楚啊。
高志胜被判缓刑回到家后，于2007年9月21号再次遭到抓捕。他去年2月发表文章披露，当时5名打手用4根电棍电击他的生殖器和嘴巴，用牙签插入生殖器，用5支香烟熏他的鼻子和眼睛，在他的头上和脸上撒尿。他被无休止地折磨了10几天后，整个人体无完肤，面目全非。高志胜之友负责人法轮功学员张雪荣表示，自从高志胜去年2月4号被绑架以后，高志胜之友曾多次写信给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总统，呼吁关注高志胜的下落。张雪荣说，
无论是任何一个恐怖组织也好，海盗也好，他们不管抓了什么人，杀了什么人，他们都会有一个交代，就证明这是中共政权的，就比这些恐怖分子啊，这些海盗啊，更加邪恶，更加没有人性。
身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的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担心高志胜已遭不测。何俊仁自去年3月18号开始，每逢星期三都进行24小时的绝食声援行动。何俊仁律师说，
现在对付他的手段就是跟黑社会没有分别，就是用黑社会的手法施行一些白色的恐怖。我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愤怒。我相信啊，全球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都是觉得非常的愤怒。
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指出，每一次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有消息释放出来。西安民运人士傅生、贵州民主人士廖双元、陈曦、诗人莫建刚等则认为这是当局的骗局和谎言。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
中国政府当然是也作为对他自己公民从任意被拘禁，现在呢强迫的失踪了，欠了给高志胜的家属有一个明确的交代。我们从3月份我们发起释放高志胜的这个网上签名的活动，现在呢已经有来自世界70-80个国家的12万多人都以实名签署关注高志胜的安危。
正在瑞士参加国际人权会议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闻讯后，燃起了一支蜡烛，祈祷高志胜平安。乔高说
：“Actually, David and I are part of this legal team of lawyers around the world that are trying to get him freed. So please forgive me if I add a bit more to what's been said on that. He's probably he's no.
大卫·麦塔斯和我属于营救高志胜的法律小组。高志胜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他是地球上最勇敢的一个人，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人之一，他也是邀请我和大卫·麦塔斯到中国调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律师之一。
北京律师李和平、唐吉田、李富春，上海律师郑恩宠、王建波，陕西律师张建康，广西律师唐晶玲等指出，中共执法机构对高志胜的去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过渡政府总统伍凡说，
我要再一次恳求神能够保护高志胜律师，使他能够度过共产党的迫害酷刑，使他能够度过难关。这些罪行总有一天共产党倒台要算账了，要把这些打手们、这些指使者们、这些抉择者们、执行者们都要拿来清算。
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带着两名子女于去年一月逃离中国，辗转来到美国。他呼吁，
希望全世界那些关心高志胜的善良的人们救救高志胜，救救我们一家。
去年，美国国会中国事务行政委员会主席拜伦·多根等四名参议员联名发表致胡锦涛的公开信，呼吁尽快释放高志胜。新唐人记者李元汉、朱棣综合报道。
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昭旭被问到高志胜的下落，他回答说，应该说这个人按照中国的法律在他应该在的地方，至于说他具体在做什么就不是我能掌握的信息，你可向有关部门提问。但此后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记者会的文字稿中却没有这部分问答。北京警方前不久说高志胜迷路走丢了，这种说法引起了各界对高志胜是否已遭不测的担忧。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大哥高志毅近日获公安告知，高律师于去年9月迷路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性事件，担心高律师已遭到不测，强烈要求中共交出高志胜。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表示，高志胜律师自去年2月4日于陕北老家被带走后，至今超过11个月，一直音讯杳然，生死未卜。今次公安传出高律师所谓的失踪，其实是一个政治性失踪，肯定跟大陆的公安或国安部门有关。他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交代高律师的下落。
他可能再一次受到酷刑，已经变到即係面無人色，或者係根本係唔可以出嚟見人。咁我就要求中國政府交出高志成，讓佢露面，讓佢同全世界講佢尚在。
何俊仁谴责中共不但以流氓粗暴的手段迫害维权律师，甚至以株连的方式打压他们的家属。
所以睇到今日中國係越嚟越倒退，越嚟越黑暗。这个崛起的大国呢，其实就是一个暴政的大国，施行暴政的大国。所以这个是作为中国人呢，我们是即是感到是伤心。
何俊仁自2009年3月18日开始逢星期三进行24小时绝食行动，现在已进入第44周。他呼吁各界人士加入声援行列，支持长期受到迫害的大陆维权律师局人士。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1月16号，国际人权协会瑞士分会将2009年度国际人权奖授予了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表彰他们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大卫·麦塔斯出席了在伯尔尼市举行的颁奖仪式，并表示很高兴看到国际人权机构的关注，需要更多人努力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
颁奖仪式上，大卫·麦塔斯在获奖感言中强调了每个人捍卫人权的责任。最有可能引起尊重人权的是全世界每个人的声音。人权属于每个人，如果每个人不去推动人权，那人权必然会枯萎。麦塔斯还告诉记者，中国器官移植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更加恶化。从供体的情况看，问题没有解决。用于器官移植的死刑犯的数量是有所减少，但这似乎表明被中共作为器官供体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未减少，反而增加。很高兴看到国际人权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行动中来，我们需要更多人的参与来结束中共的这一暴行。心脏外科医生、瑞士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基金会主席弗兰兹·伊莫博士告诉记者， 中国医院能在一两个星期内进行器官配型的移植手术，让人难以理解。他认为，中共当局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了活体器官库。他说，在欧洲，平均等待时间分别是肾脏为2年半到3年，心脏和肝脏为9到12个月。有的患者因为血型罕见，等待时间更长，他们有可能在两个星期内找到匹配的捐献者。早在2006年，乔高和麦塔斯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了独立调查，并公布了有关报告。最近，他们出版了一本名为《血淋淋的器官摘取》的书籍，书中列举了52例旁证，证实中共当局为谋取暴利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非法的器官移植买卖。新唐人记者秦韵、李安都、米库、瑞士伯尔尼报道。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19号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台湾举办的防疫卫生研讨会。黄杰夫近期频繁地在海外就大陆器官移植状况以及新条例还有新法律不断地发表言论。但是面对着现场媒体问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问题时呢，黄杰夫则是规避不答。
专主肝脏移植的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被媒体问到中国大陆移植器官来源时说，将由民众自愿捐献取代死刑犯的器官。
大陆的这个尸体器官的来源呢，逐步的就是以公民的这个心跳呼吸死亡以后一个自愿捐献为主。
但是当媒体进一步追问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时，黄杰夫身边的人赶紧出来打断采访。
因为其实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得到适合的器官。
时间到了，人家会长
没事，
要开会开会。
对，可不可以再讲一次这样的回答是什么？
可以稍微再说明一下吗？
黄杰夫躲避媒体，一行人直奔电梯，不愿正面回应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是以顾问身份率大陆专家赴台参与研讨会。根据媒体报道，黄杰夫曾经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器官移植国，每年器官移植的病例有11000多例。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的报告则是指出，黄杰夫频繁出境，就大陆器官移植状况不断发表言论，其中也有批评移植乱象之词。其实从2005年底开始，黄杰夫便系统性掩盖活摘囚犯器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法轮功集中营长期存在的事实。CRPFG 亚洲分团副团长、人权律师邱广权针对黄杰夫规避中国器官移植的相关问题，立即表示：
别人对他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这件事，那避而不谈是表示心虚呢？另外的，我想台湾的政府、各个政党还有社会大众也都应该了解这个人的背景。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金娇、刘自莹，台湾台语报道。